下面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第四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顺，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你去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打枪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不是四点，重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55节，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也因着你丰盛的怜悯，我们就仍旧活着。我们知道你要有第二代为着你自己的解决，虽然我们在地上只有短暂的一段日子，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几十个春天和秋天，但是我们主，我们知道说因着你的爱，我们就不知迷惘，因为你的爱，你的丰盛，你的怜悯，每日早晨都是新鲜。今天早晨又是另外一个复活的早晨，但是你再次提醒我们，你的信实是何其广大。我们再一次能感觉到你怜悯的新鲜，也能够再次感觉到你慈爱的新鲜。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回想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但因着这样的回响，你再次激励我们的心起来，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呼吁。主，我们求你拯救我们，纪念你自己的见证。在这些日子里面，当你要做复兴工作的时候，把那个痛悔，把忧伤痛悔的灵再次赏给我们。主，在神的儿女中间再次引领我们，真是全心转回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你。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所交通的，我们说过从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18节，好像耶利米进入黑夜一样。那么从22节开始，黎明就出现，太阳就升起，所以耶利米能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当他看见曙光的时候，当他看见盼望的时候，他立刻从我就跳到我们，所以说我们不至消灭，意思就是说神还为着他的子民，为着他的见证，还留下剩下的人，留下逃脱的人，这些人就像可拉党的后裔一样。然后从25节，耶利米特别是当他回忆以往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或者在神子民中间的带领，那如何从黑夜一直到黎明，等到他回想这一段从黑夜达到黎明 神所带领你经过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的感觉，那个感觉呢，耶利米就把它写出来，那就变成了25节到39节的话。所以这一段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形容它。这一段话有人称它作是教育性的反省，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反省，不是个人的反省，乃是团体的反省。特别是回过头去看，从黑夜到黎明，这一段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做了怎样的工作，是如何在他们身上做。那这样的反省是具有教育意义的。那么这个反省是特别是耶利米要帮助所有其他的百姓能够进入，所以这就是25节一直到39节给我们看见。我们说过在这一段里面呢，不只是每三节，我们当然这是很每三节自然构成一段，那是很自然的。比方说22、23、24，它都是从希伯来文第八个字母开始，那每三个都这样开始。那从25开始呢，就从第九个字母开始。但是不止这样，25、26、27，我们都从同一个字开始，那个字就是好。我们特别要知道，当耶利米回过头去看，从黑夜到黎明，当你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我不能说好，你我怎么能说这一幅图画是好的呢？但是我们要记得罗马书8章28节的话，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能够得个益处，那个意思就是好的。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就连说了三个好。对于整个神在黑夜中的带领，不错，一面是神百姓的错，但另一面神要说这也是神自己的雕刻。所以无论他们所经过的是福也好，是祸也好，神都说好。所以让我们记得，不光是创造六天的时候神说看一切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那七天一共神说了七个好，有一天说都甚好。但是不止在创造工作里面神说是好的，就是神在雕刻我们的工作上神也是说好的。所以一开始就说了三个好，所以这是我们在黑夜中非常大的安慰。无论神把我们带经过什么样的遭遇，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你我不会说好，但是回过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说好。这就像约瑟一样，当约瑟被他兄弟出卖的时候，当他被下到坑里面，当他被下到牢里面被冤枉的时候，他圣经诗篇告诉我们的铁啊就进到了约瑟的魂里面去。当铁进到约翰的魂里面，有谁能够说好呢？但是我们知道说最后等到他见到他的哥哥们，特别他的父亲过去了，他的哥哥们因为现在父亲不在了，所以哥哥们对这个做宰相的弟弟要开始报复他们了。结果他就安慰他们说神的意思是好的，因为他先打发了我在你们以前来的。明明是他们的手把他们卖到埃及，但是他说不是，是神的手打发我先到这里来，来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意思是好的。虽然我们说过这一段的历史，特别以色列中产出历史，绝对和以色列犯罪有关系，神在他们身上的手的确是很重的，但等到你回过头来看，从黑夜到黎明这一段的日子的时候，你我就不能不连说三个好，而且那个好是从开头的。那这三个好我们一定要记得，无论我们经过怎样的情况，我们要记得主说三个是好。哪三个好呢？第一个，主是好的，或者说耶和华是好的。所以这里说凡出这个中文我们说过啊，这个中文我们讲过了，是没有翻出来。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好的，主是好的。主是好是向着谁呢？向着等候他心里寻求的，不是，主是好的，是这个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个原文就是主是好的，那应该放在前面。那主是好是向着谁呢？是凡是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这些人是好的。所以我们的万事互相叫，你怎么能说是好呢？ 乃是为着爱神的人得益处，在爱神的人心中，在等候的人心里寻求他的人也还好。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定，无论如何主没有做错，主是好的，这是第一。第二，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第二件，什么是好的呢？等候是好的，仰望是好的，而且是静默等候，没有怨言，仍旧盼望在主的身上，那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个是指说，当我们的主把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向着主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第二十六节给我们看见。到了二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父额是好的，与主同额是好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背十字架是好的，因为这些环境乃是主要我们起来背起这些十字架来跟随他，而背十字架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守绝。那这里所以连续说了三个好，然后下面接下去就告诉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我们能够对主说好，能够对主的旨意说好，能够对主的十字架说好，所以下面我们应当怎样呢？应当独坐无言，这是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所以保罗能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奴，他没有说我是罗马皇帝尼罗王的囚奴，没有，因为他看见这一切是神加给他，就像约瑟他看见是神打发他来。第二，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这口贴尘埃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降卑，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口贴尘埃不只叫我们夫妇敬拜神的道路，而是因为我们口贴尘埃的缘故，所以叫我们没有怨言。然后下面，他当有人打他的颊塞，那颊塞要满受凌辱。那这个情况就是三上教训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转过另外一个脸，我们能够走第二里路，我们能够给第二个脸。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基督的生命是要把我们带到超越的地步，十字架永远把我们不只带到丰满，而且带到不被满意，是越过的。那这是第三点。然后下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下面主就把他的心，约利米就把主的心向我们打开，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并不以他并不是以他的快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上，神不是这样的。这告诉我们说，神要训练我们，要雕刻他的旨意。那么然后下面说，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那是指说地上那些没有公义的人，那些强暴的人。这些强暴的人不光是指世人，也包括神儿女中间的人。那这些人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在人的圣事上颠倒是非，我们的主说这是主不看不上。所以这是神的儿女极大的安慰，虽然神是借着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了，那个的确是没有理的，的确是的确是屈枉人，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约瑟他主人的妻子的确是欺负他，而且的确是冤枉他。那对约瑟来讲这是神加给他的，但是对于这些人的行为，神说他是看不上，神是看不上。然后下面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所有临到基督身上的都是神自己的旨意，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所以所有的祸，所有的福都是从主来的。那这点我们要记得，主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他是有光就有了光。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临到我们，有了事情，主说有这件事，结果就有了那件事。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祸和福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从最终的分析来说都是从主来的。不止在创造的时候主说有光就有了光， 今天主说有了这件事临到我们，就有这件事临到我们，我们知道说这是从主的口来。然后下面第三十九节是非常重要的转捩点，这里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怨言？这里怨言在原文有低谷的意思，里面不停埋怨抱怨的意思。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这些事到临到我们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受了罪，因为自己的罪，结果我们受罚了，神的手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等于神的杖加在我们的身上，为着要从我们身上打去我们身上的愚昧。那么下面说为什么我们要抱怨，要抱怨的不是神，我们要抱怨的应该抱怨我们的罪。所以这里记得吗，当讲这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旧约以色列历史来说的确跟罪有关系，而那个罪我们要记得是个团体的罪，那个罪不只是个人的，是个团体的罪。许多时候我们对个人的罪有感觉，我们对团体罪没有感觉。那么在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个人认罪了，比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拿单去找大卫，结果大卫他承认说我有罪了。如果我们好好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好几个地方圣经都讲的认罪，好几个人都说我有罪了，我得罪神了，他们都这样说的。而这些得罪神那个罪都是个人的罪，但等一等你要发现，特别是在42节，这个耶利米要率领他的百姓要在神面前认一个罪，那个罪是绝对的团体的罪，不是个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一班神的儿女能为着整个神的教会在那里承认那个团体的罪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见神的手才慢慢的挪走的。因为让我们记得，个人的罪如何没有认，就像大卫一样有一年之久他不认他的罪。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大卫写4500篇的时候，他能够觉得这个恶人的没有很恶人没有平安，当你没有认罪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枯干的，从里到外到外都是枯干的。但是呢，这个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我们认我们的罪，但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个交通就恢复了。那么神的手加到他的百姓身上也这样，等到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团体的罪，我们定这个团体的罪是罪，不要定别人，说这个罪我们承认是我们犯的，那这个情形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么下面呢就有个很大的转折。所以这个是耶利米带领我们做的，耶利米在讲回忆从黑暗到黎明这一段的时候，他为我们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现在有一点，这些苦难加到神的儿女身上，特别指着什么呢？指着城墙被破坏了，指着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毁了，指着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代表整个耶利米哀歌里面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三方面：一面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另一方面外面失去神的见证，也失去了大卫的保守。那这个苦难对我们来说，就是你我怎么解释呢？只有一个解释，不要抱怨说为什么我们聚会只有小猫三四只，不要抱怨说为什么我们年轻人起不来，也不要抱怨说为什么我们聚得这么久，为什么明明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上，那应该人是越过越多，神的祝福是越过越大。不要这样的抱怨，要抱怨说我们的罪，因为是我们罪的缘故，所以这些事才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在主面前认这个罪的话，你看见那个难处没有过，就像大卫一样。什么时候大卫不认罪，你看见说他和主之间的交通就断了，所以他能够祷告说，主啊，让我再次能够得回救恩的喜乐。但就是整个团体来讲，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就是外面来讲，我们失去了神的见证，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失去了权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个极大的苦难。那这个苦难我们今天抱怨这个，我们觉得今天教会里面缺少人才，我们觉得今天弟兄姊妹太现实，我们觉得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领受了一点的好处以后，那么结果就在教会中制造了许多的难处，这是我们的抱怨。 但是耶利米告诉我们，如果要抱怨的话，不要抱怨神，不过神是隐退，神的的确确荣耀退去，没有错，这个的的确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一些是世主同在的苦难，实在说来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所以只有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伸的手才能挪开，这个时候主才能够带进他自己的恢复。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一直这样恢复，我们以为说我们从前失去的，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所有失去的，比方说也许蒙头这个真理失去了，让我们来蒙头，这是我们今天普通对于恢复的观念。但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恢复是从悔改开始的。如果神的儿女中间没有悔改的心，没有站在神的一边承认这些罪是罪的话，如果因着看见那个罪的黑暗，我们如果不能像耶利米哀歌一样痛哭的话，那就证明说就像个人一样，我们仍旧那个所有的难处仍旧没有过去，神的手没有过去，神不能够做他恢复的工作。所以今天不是争真理的问题，也不是争立场的问题，不是说从前这个错了，现在我把它改过来吧，不，改过来之前，办法改以前，衣服换以前，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那就是这里耶利米所提醒我们。所以请我们记得，归根结底，你回想神在我们身上带领从黑夜到黎明的这一段，最后耶利米提醒我们，这是特别就是团体来说的，他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这里很有趣啊，这里特别是讲的活人，不光讲普通的人，用新约的话来讲，应该是指说这些曾经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这些有主生命的人。那么今天受了这样的神，受成了这样的手在他身上，他不应该抱怨神的手太重，他要抱怨他自己的罪太黑，那个自己是这个整个团体来说。今天神的儿女中间失去爱，不是彼此相爱，乃是彼此相要相争，分门别类。那这个罪在神的眼光中是最黑最黑的罪，那除非有一天就让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就代表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唤醒我们的良心。圣灵常常像耶利米一样，把过去以往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或者神在我们中间的带领，一幕一幕的为我们解开，从黑夜到黎明。然后一面神宣告说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整个挽回的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要抱怨，不要心中嘀咕为什么失去神的慈爱，要心中嘀咕说为什么我们相咬相吞，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让肉体掌权，为什么今天我们分门别类。这个是耶利米哀歌在39节所给我们看见，那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转类。所以从第40节开始，麻烦给我们，现在耶利米不再是他，现在不能再说我，因为当他说到我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是避免当人在讲到团体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讲到别人身上，所以前面都是用我。但是等到40节的时候，现在好像耶利米领领起来了，他悲哀不错，但现在他要带领这些百姓们要做一件事情。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这个在原文呢，原文的这个翻译也可以这样翻译，让我们考察我们的行为。不光是应当，把这个耶利米的意思好像鼓励我们，让我们来考察。这个考察这个原文呢，是检查的意思，寻找的意思，让我们来深深考察我们自己的行为。那个自己的行为也可以翻作自己的道路，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让我们来看看是怎样的一条路。然后下面呢说，再 归向耶和华。那个再归向耶和华，那个的原文那个语气啊，不是一半的转，一半的转方向，乃是全心的转向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的百姓中间呢，特别是以色列历史里面，已经好几次有复兴的情形，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好像只回来了一半，不是回来了全部。这里神有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我们应当起来，要来考察，深深的考察，在圣灵的光中，让我们来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然后呢，让我们完全的转回。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光荣的历史里面转到神的面前来。每一次真正的恢复，都不是恢复到某一个属灵团体的那个最大的财产里面，或者最大的资产里面，属灵资产里面不是。每一次的恢复都是完全回到神的面前，而那个完那恢复那个归向，在原文是一个完全的归向，是一个是一个180度的归向，不是一半的，乃是全部向后转，全部完全向后转。第十一节，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那个原文跟第一这个在原文跟第四十节的口气是一样的，说什么呢？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连同我们的手，向着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已经提过，在翻译这一段圣经的人，他们特别参考了约珥书第二章。我们好不好读一下约珥书第二章第13节？你把这一段啊，跟刚才那读就很清楚了。约珥书第二章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又是悔改，又是叫做悔改。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刚才那一节圣经说，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连同我们的手，向着天上的神。这个意思，让我们向着天上的神举起我们的心，也同时连同举起我们的手。所以这里一个讲到心，另外一方面讲到手。但是呢，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呢，告诉我们，当你和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一对了以后，那我们刚才他在耶利米哀歌的那一段应该怎么翻译呢？意思是说，就是在约珥书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举起你们的心，不是举起你们的手，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同样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已经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他们懊悔的时候，他们就把衣服撕裂。但是神告诉他们说，这一回不是撕裂衣服，这一回要撕裂你们的心肠，这是神对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外面的，不是外面技术上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同样一个口气用在耶利米哀歌，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而不是举起我们的手。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有举手的习惯，那一个习惯就好像他们撕裂衣服一样，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是主说，如果你真是要悔改的话，不是举起你的手，乃是把你的心举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悔改。因着这个缘故，祷告不是一个姿态的问题，祷告乃是个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悔改什么意思呢？悔改不是，悔改是什么呢？悔改乃是心的问题，乃是全心转向神。所以这里很明显，以赛亚圣灵借着耶利米来呼吁神的子民们悔改。所以我常常觉得，像40节、41节这两句话，应该写在所有神的儿女们的中间，因为圣灵劝告我们说，让我们来深深考察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的行为，全心归向耶和华，而且让我们举向我们天上的神，是举起我们的心，而不是举起我们的手。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问题不是祷告的问题。耶利米劝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光心中嘀咕，不要光埋怨，也不要光是祷告，好像用一些方法希望能求某一种的突破。等一等，你看见这样祷告神不一定听的，有的人你手举得再高不一定神听的，我们可以进食不知道多少天神不一定听的，因为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今天许多人追求复兴，许多人巴不得有一天威尔斯的大复兴能够同样在这个宝岛上能够重新也能够重新的在宝岛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复兴。那复兴严格说来就是主做他恢复的工作，但这个复兴永远不要带了，不会带来，除非我们能够响应圣灵这个耶利米对我们的呼吁，那就是整个团体的悔改，不是个人，乃是神呼召许许多多的人。今天不是改变方法的问题，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刻苦己心或者我们彻夜祷告这些都是好的，我没有说不好啊，这个什么不要误会，不是说我们也许我们像这个当初教会历史里面那个守卫二十四小时守望祷告都是一样，这个都是好的。但是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件最要紧的，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才可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主没有得住我们的心，光看见我们的手，事情不能成功。这是耶利米特别向我们提醒的。那在这里让我们记得啊，当我们举起我们的心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的神呢是天上的神，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神已经隐退了，神已经退到天上去了。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是天地的主，不只是天上的主，也是地上的主。但是现在我们的神因着人的失败和荒凉，他退到天上去。那现在怎样把神从天上一直把他的同在再带回到地上来，意思就是说怎样能够在地上能够再找到他可以落脚的地方，我们可以称为摆约柜的地方呢？因为现在神已经收回去了，神的荣耀在以西结里面告诉我们他已经升上去，但是现在怎样能够把神的同在再带回来，叫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先是悔改，而这个悔改里面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那个祷告是举起我们心的祷告。然后下面第四段，这个是认罪，这个是不光这样，不光是举起你的心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第二十二节说，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那这一节圣经中文实在是翻有一点走样子，在原但是不这段很难翻，就是因为在原文懂得这个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呢，这里的我们呢是双重的，而下面那个你呢也是双重的。你当然是指着我们的神来说的，我们当然是指着我们属地的子民，包括今天我们属天的子民来说。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个地方，不是个人认罪，不是大卫说我得罪神了，我有罪了，不是这样说。圣经里面虽然好几次认罪，但是这里如果要讲一个团体认罪的话，那这个建议是谁建议的呢？是耶利米建议。耶利米给我们看见要恢复神的见证，有一个罪大家要起来认的。那个罪是什么呢？那个罪就是耶利米带着他的百姓向神有一个认罪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什么？就是四十二节，我们犯罪了，我们背叛你了。而这个我们呢，他那个加重的意思是这样，先是我们，然后对一对，再说我们犯罪，意思是说看啊，我们这些人我们犯罪，这是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就是呢，当他说我们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现在的光景，然后说我们得罪你的，我们犯罪，我们背叛了。这个原文这个叛逆，我们的确是一个叛徒，我们的确是背逆，我们的确背叛你了，这是那个祷告。然后下面呢，你也是两次，你我们是对着你，你就是指着神来说的，你没有赦免。为什么没有赦免？ 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彻底的认罪，这不过是耶利米带着百姓们建议百姓说你们应该这样在神面前认罪。但是什么时候神还能赦免呢？乃是当我们认了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非常重要的，所以它都是用双重的你，我们下面用双重的你，然后把整个那个这一节的重量把它带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这节圣经具有很深的印象。然后下面因着神没有赦免的缘故，因着事情没有过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神听不见。这是下面神解释怎么回事，他说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所以神呢是被整个怒气遮蔽，然后呢所有的苦难就临到我们。第四世界，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能够投入。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我们怎么祷告也没有用，你怎么做也没有用，因为只要什么时候神是被阴黑云遮蔽了，那么这个祷告就是不能够凑到天上去，不能够达到神的宝座。特别让我们记得现在的神变作天上的神，所以什么时候你和公义太阳之间有一片的乌云，那个祷告永远达不到神的宝座。连夫妇之间的争执，如果没有在神面前认错的话，没有在神面前对付的话，许多时候神的祷告也是不听的。所以我们要看见神非常注意祷告他能不能垂听。有的人要来献祭，要来送礼，要来到神面前来献礼物了，他如果想起他的弟兄他如果想起他和弟兄之间有难处的话，他还要甚至还在路上的时候要和那个弟兄和好的，否则神根本不悦纳这个礼物。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在这里给我们看神对付这件事他不轻易的过去。所以如果我们和神的儿女中间我们的罪没有对付清楚，我们那个相咬相争的罪我们没有对付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就这件事就好像有一个黑云包围在我们神的身上，我们怎么祷告那个祷告也不能够达到神的宝座。第四主题，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这般以色列人应该在许多人中间成为独立的民，成为独特的民，见证神住在他们中间，那个应该是外面非常荣美的见证。但是现在呢，竟然在万民中成为污秽也成为渣滓，这是何等的羞耻。基督徒在神的儿女中间受人耻笑，认为这是污秽和渣滓，他们能够说看呐、啊，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公司房里面有相咬相争的情形，他们没有比我们更好一点，那是说这些基督徒们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这把、这个时候他说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你都是指着我们的神，所以这一段都是祷告的语气，都是祷告的语气。神没有赦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的悔改，因着没有彻底的悔改，那现在的光景就是这里所描写的，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然后不是这样，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的张口，那么这一段的形容就是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所形容的。然后最后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了恐惧，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了陷阱，而且有仇敌的残害，也有仇敌的毁灭。常常仇敌做许多叫我们属灵生命扑灭我们属灵生命的事，都临近了我们。那这个光景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所描写。不过现在呢，耶利米再一次的 把它综合一下，然后用祷告的语气在这里在神面前吐露。那么到了第三十四十八节，当他特别讲到神的子民荒凉失败的时候，很自然的他慢慢就从我们又变成我们。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说这些苦难就是耶利米自己的，所以不知不觉的他又陷到他自己很深的感觉。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四十八节的时候，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华垂顾，从天观看。你们肯不肯悔改是你们的事，你们应该悔改，你们应该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应该归向耶和华，应该举起心来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这是你们做的。但是现在你们做不做那是你们的，但是我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呢，耶利米他自己就进到他自己的劝告里面去。所以如果你从四十九节一直读到五十四节，你看见刚刚好和四十节到四十七节是平行的，前面讲到我们，下面讲到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怎么样，他怎么祷告，他说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耶利米不是一个女性化的，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刚强的先知，一个刚强不轻易落泪的先知。如果他眼睛流泪的话，就证明说在他眼睛流泪以前，他的心已经先被破碎。所以一个真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你没有办法制造一滴热眼泪，除非我们的心先在神面前被撕碎。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那前面劝说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向神举手祷告的时候，现在用在耶利米身上不是个道理，在耶利米身上那个表现什么表现呢？你能看见他眼中有眼泪。所以他说因我众民遭的毁灭，因为特别讲到前面残害和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他就禁不住他的泪水，那个泪水像河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证明说有一颗心在神面前是撕碎的心，不光是撕裂衣服，乃是撕裂他的心肠。所以这个人就不能不哭，这个人就不能不哀哭，这个人就不能不写哀歌，这是耶利米。然后他下面说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能止，他控制不了他的眼泪，他是个很能控制他自己的人，但是一个人的心肠被撕碎了以后，他就止不住他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耶利米的心。如果谁要兴起今天他的见证，很容易得罪一些人，像耶利米一样。耶利米是呼召一些与他同苦的人和一同撕碎心肠的人。然后第五十节说，只当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此呢，这句话和那个天上的人是遥遥相对。现在神推到天上去，现在不是从圣所里面他来观看我，不是的，因为神是在天上的人，神收回他的同在。现在呢，神把他的名字收回去了，神隐退了。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能够到他能够说，我这样的流泪一直等到耶和华垂顾，一直等到他听我的祷告，从天上观看。这就证明说神退到天上，连看我们都不要看我们一眼，只有耶利米的眼泪，当他把心肠撕碎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能从天上观看，神能回答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是用他自己来做榜样，来说明他前面的劝告，来说明他前面的呼吁，来加重他前面的难题。我想这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从我们又转到我，原因就在这里。现在严格说来，耶利米是要告诉我们说，耶利米所做的就应该是整个耶路撒冷应该做的，
耶利米的耶路撒冷遭遇就是他的遭遇，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他的毁灭。现在耶利米要做的也应该是我们大家都要做，那这个就是在这里50节。所以这个祷告呢是耶利米深处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这个叫做悔改。这个就是特别是指说深深考察自己的道路，然后全心归向耶和华。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祷告才可以。然后51节说，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你看见他的眼睛流泪，他的心是伤痛，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肠被撕裂了。所以只有这样的祷告才是悔改的祷告。52节，无故与我为仇的追击我，像追雀鸟一样。那因为神从天上观看，所以他就描写他今天的遭遇。他知道说仇敌是无故的与我为仇，追击我，像追雀鸟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加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那今天我们记得这些话是和什么相对的呢？就是和那个前面说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你们，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呼吸，这些都是相对。然后也是和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阱残害毁灭都临近我们。所以现在下面也是一样，他说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的身上。然后54节说，重水流过我的头，我说我命断绝了。那么很多读圣经人都知道说，虽然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38章那里给我们看，他的确被丢在坑里面，但是那里面的遭遇绝不是这里完全所形容。所以这里严格说来，不光是耶利米个人所遭遇过，耶利米乃是用这个形容来形容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现在神从天上观看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面前倾心吐意，告诉主说，主啊，我们已经到了绝路了。所以重水流过我的头，我说我的命断绝了。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是被带到一个很低很低的地方，是用一个坑来形容的。而这个坑在圣经里面常常指着阴间来说的，那里指着充满死亡，指着和生命隔绝来说的。那这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在主面前倾心吐意说，我说我命断绝，没有希望。丁子美，这个严格说来就是把前面他呼吁他的百姓们所要做的连在一起。因为前面讲到说什么呢？讲到恐惧和陷阱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那现在他用诗的比较最后告诉我们这件事的结局是什么呢？我说我的命断绝，没有希望。丁子美，因为这个缘故，到了第55节开始，那现在我们就听见那个有声的祷告。或者这样说，从50节那里给我们的祷告好像是没有声音的祷告，我们只看见他流泪，我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只知道说他把心撕碎了，但是耶利米怎么祷告我们没有听见，我们没有听见。那么到了55节呢，我们听见他的祷告，所以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祷告到底是等着他说我命断绝了以后的祷告呢，还是说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耶利米祷告。不过到了55节呢，圣灵给我们打开，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在神面前怎么样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是个悔改祷告。那么他这里这么说，他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那这个深牢就是深坑的意思，这个就是他说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那这个牢狱就是深坑，重水流过的我的头，我说我的命断绝。现在他完全被带到尽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就从深处，在一个最荒凉的最低的境地里面，他说，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什么时候教会承认自己在深牢里面，而且能够说，神啊，我从深牢中向你求告。所有这样的祷告乃是悔改祷告。下面说， 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祷告因为他的心已经自卑了。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耶利米完全带着以色列百姓应该是完全转到神的面前了。那么这个祷告神有没有听呢？感谢主。你如果读57节、58节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两节大大的圈起来，因为这两节就代表神如何的听我们的祷告。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悔改的祷告的话，这里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当在他祷告里面的话，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弟兄姊妹，神不是在天上吗？神不是天上的神吗？他不是只是在天上观看我们吗？但这个时候因着那个祷告，好像神的同在再被带回到地上来。所以耶利米能说，你临近我，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怎么可能呢？我在深牢里面，不光在地上，而且是在地上的深牢里面。神是在天上的神，同在只有在天上可以找到。但是你看见说，因着那个悔改的祷告，把神的同在从天上再次带到地上来，不光到地上来，那个同在甚至于伸展到我们最卑微最失败的境地，在地牢里面他临近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他安慰我们说，不要惧怕。弟兄姊妹，这可以说是今天神的教会中最大最大的安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12章，弟兄姊妹不一定要翻，12章32节那里告诉我们，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耶利米和将来可能剩下逃脱的人，这些人在整个以色列几百万人的中间，不过是剩下的人，不过是小群。但是就是这些人，主怎么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这些人是肯悔改的一个人，这些人肯把心撕碎，因着他们的祷告，主的话领导他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的主说到小群的时候，特别是指着神的教会来说，地上没有一个团体可以专用这个名词，不可能。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一个名词专用在某一般人神的儿女的身上，因为就着整个世界这么多的人口来说，神的教会实在是小群，是剩下的人，是逃脱的人。弟兄姊妹，这些人不致灭亡，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都是像可拉党后裔的，他们不光是唱可拉党后裔的诗，而且神应许他们要把国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要是忠心的小群，意思就是说只要是神的教会，让我们记得，只要是悔改的，只要是撕裂心肠的，只要是举起我们的心要向神祷告的，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把神的同在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而那个安慰就是不要怕。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主回来以前，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我会害怕。真正忧心、真正体贴神心肠的人，你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为教会害怕，为教会的前途害怕。但是主说不要怕，因为他听了我们的祷告。 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当王明道弟兄被释放出来以后，有一位弟兄问他说，你这几年你学了什么功课呢？他说不要吧。他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在日本的时候性命的抓他，但是像日本人从来没有屈服过，所以特别当他当这个整个局势紧张时，全中国的教会都向王明道弟兄看齐。他是个有名的一个天刚光明磊落的弟兄，在他的身上我们没有话说。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从来不怕的，从来神明就是刚强的人，他有一天他学一个功课说不要怕，证明说他害怕过。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不管我们曾经多刚强，教会整个神的儿女中间，整个今天的光景会叫我们惧怕，但是说不要惧怕。我们惧怕没有前途，我们惧怕见证就是这样完了，我们惧怕说到了第一代就没有第二代了，但是说不要惧怕。谁神像谁这样说的呢？像那些悔改人，像那些与耶利米同苦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在这些年间真是赐给我们一个些祷告，像耶利米的祷告一样。但愿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的祷告，那个祷告像耶利米这样祷告应该过于事物的祷告，这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真的能够成就他的事。我们相信说只要主做过，主不会失败。所以不要一直回忆以往美好的光景，主曾经给我们同在，我们也经历过许多主给我们的祝福，不要回忆那些，让我们回来回到主的面前。这样你要看见有一天主要说不要怕。所以下面他的主啊，你声明了我的愿，弟弟确实有什么，你跟随主你要说许多的愿曲，但是感谢主，主替我们表白。主怎么替我们的主表白呢？主是借着死而复活叫我们的，替我们的证明他是真的。我们的主可以从世上跳下来，他没有，主乃是借着死而复活来表白的。弟兄姊妹，今天主乃是借着他自己的恢复，恢复就是复活，因为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所以教会虽然经过荒凉，见证虽然败落，有一天见证要重新起来，那个起来就是主最大的表白。不是这样，他说你救赎了我的性命。这里的救赎就是路德记讲到布阿斯的时候他至今的亲属，他就是那个救赎主。你还记不记得约伯记说我的救赎主还活着，那个救赎主乃指着那个至今的亲人能够赎回我的财产说的。我们知道说拿俄米和路德回来是寡妇，他们不只是贫穷，而且是没有财产的。结果布阿斯他们的救赎是救赎至今的亲属，能够救赎他，那不止结果救赎他们的结果他们就得回他们从前的产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恢复。因此呢，主曾经把产业给我们，但是我们像什么？我们像拿俄米一样，我们离开了伯利恒，我们到了摩押地区，结果是那个情形是死亡，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什么时候我们从基督里面离开，什么时候我们跑到亚当里面去，那个结果就是死亡。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么多的荒凉，看见教会里面这么多的死亡，就好像路德记三个寡妇所代表的。现在我们有没有希望呢？我们有希望。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路德需要一些不阿斯才可以。那不阿斯是谁呢？不阿斯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感谢主，等到我们回转的时候，悔改的时候，你我要记得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不光拯救我们脱离永生 永死，也是要把我们所有失去的神的同在、神的见证 还有基督胜利的权柄，这些本来是我们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能够把我们赎回呢？乃是借着路德和波阿斯的联合。最后我们看见波阿斯成为自己的亲属，做了他的救赎者。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路德记最后的结局。借着波阿斯和路德联合，不只带进了大卫王，也带进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是有盼望的。整个恢复的道路是什么？来自让我们来到转回到这一位救赎主的面前。我们应该像约伯所说的，我们的救赎主仍旧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就有指望。所以不要再说我们的生命短缺了。感谢主，这个就是主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不要忘记，接下去你不能停在那里，你我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深渊的祷告。我们要向神做报复，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深渊和报复的对象不是你的弟兄和你的姊妹，这里的深渊和报复乃是我们的仇敌。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些仇敌是谁？你如果读到第四章末了，很清楚指着以东人来说的，也是指着加勒底乌尔的人来说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耶和华，你见了我所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他们谋害我，你都看见了。那是他们是谁呢？他们特别指着以东人来说，指着我们肉体来说的。所以你我不能光认罪，你我要起来告诉神说，神啊，是肉体仇恨我，肉体谋害我，你都看见了。因为肉体，所以你看这个教会变成四分五裂，今天我们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地。那这个的仇，这个恨，一定要求神来报才可以的。这点我们一定要向神要的。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现在你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和那个弟兄合不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分了四分五裂？我们中了谁的计？我们中了以东人的计。我们中了谁的计？我们中了我们肉体的计。所以我们用真理，我们用经历，我们用各种的不同，就把神的儿女就分开了。结果我们通通上当了。我们上了谁的当呢？我们上了仇敌，我们上了以东人的当。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众人向我所设的计谋。你看肉体是有计谋的，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为我可取。等到肉体糟蹋了我们以后，让我们四分五裂以后，结果呢，这个世界要笑话我们。结果我们坐下起来，他们都以为我为我可取。他们可以告诉你说，在报纸上某一天怎样怎样，这一番戏他们打起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肉体，以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歌曲啊！这都，他们都是以这个来做歌，以这个来做题目的。肉体一面糟蹋我们，等到我们真的变成万物中的渣滓和污秽，人家看我们唯恐逃都来不及。在这种情况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上了谁的当？我们上了肉体的，上了一种人的。所以64节，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行的向他们实行报应。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深渊求报应的祷告，就是要报应这些以东人。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这里所讲的以东人其实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的，不是只是说向弟兄报应，向外邦人报应，不可以。我们基督不光不可以告状，也不可以向他们报应，因为这个不是新约，新约基督徒没有报复人的思想，没有的。在这里，在基督的经历上，有一个祷告要的，就是求神要报肉体的仇，要恨肉体。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中间缺少这样的祷告。然后下面说，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一个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要求神发怒追赶我们的肉体。然后下面有一句非常雄壮的话，要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我们的神有一个天下，耶和华的天下，我们的神有一个天空，是耶和华的天空的，在耶和华的天空，耶和华的天下之下，要把什么？要把肉体完全除灭。你知道这是神我们自己所起的事，他和亚玛力人要世世代代要征战到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我们要厌烦肉体，恨恶肉体，我们对肉体害得够死，我们求神来报这个仇，这是报仇的祷告。但是我再一次你就提醒当初当在座年轻的弟兄，你不要领会说去报弟兄姊妹的仇，或者说去报任何外邦的仇，这个不能的。基督徒没有报仇的思想，基督徒不应该恨人的，恨人就是杀人。但这里有一个恨，是恨我们的肉体，有一个恨是恨我们的罪，这个要恨的，要报这个罪的仇，要报那个我们里面肉体的仇。如果我们里面的肉体真的像蛤蟆一样挂在十字架上，真的我们的主圣灵在里面像摩地盖真的掌权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代自然就被兴起，被保全见证也就被兴起。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感谢主，主就能够成功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最后我想我们下一次就要一同来看第五章。等到我们进入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剩下的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才能够把整个主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做的恢复的工作能够完全带进来。我想这些话是太重要了，我们需要求圣灵继续的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低头祷告。